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格兰作家史考基曾经说，爱是灵命健康的基本要素，是最具建设性的生命动力，是人格的塑造者，是真理的启示者，是成长的秘诀，更是实践完美人生的保证。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继续透过一本书，跟着书中教授同来挖掘当中的故事，探索爱与被爱。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上一周我们说到，米奇和大学时期的教授莫瑞·史瓦兹约了星期二碰面，开启人生必修课的专属课程。第一堂课，教授聊到自己罹患渐冻人症，生命所剩不多，仍旧关心世界的局势。尤其看到电视新闻播报，在某个国家战火无情，波及到无辜的百姓，让莫瑞不禁流下了眼泪。这让米奇感到惊讶，也对莫瑞的反应感到疑惑。毕竟米奇过去也采访不少人死的新闻，参加不少死者的葬礼，却从来不会因此掉泪。但是莫瑞教授不过是看到电视新闻报道有人在受苦就哭了，为什么莫瑞教授如此关心跟他毫不相干的人呢？但是莫瑞教授跟米奇说，自己在这场病当中学到最多的是，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是学着付出爱以及接受爱。去接受爱，很多人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以为如果接受了爱就会变得软弱，但是爱是唯一理智的行为。为什么莫瑞教授会觉得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学着付出爱以及接受爱，并且在他生病之后更加有所感触呢？让我们来到夜线电视节目，在莫瑞教授家的第二次访问。访问的最后，莫瑞把收到的一封信读给主持人。自从上一次夜线访问节目播出之后，有许多人写信给莫瑞，其中一封来自于一名宾州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做芭芭拉。这位老师教的班级很特别，班上九个学生都是父亲或者是母亲已经过世。莫瑞告诉主持人，他是这么回信的：亲爱的芭芭拉，你的信让我很感动，你对这些遭受丧亲之痛的孩子悉心付出，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也失去了母亲，我的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死了，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我真希望当时有像你这样的班级，好让我把心里的悲伤讲出来。我会成为你的学生，因为我觉得好孤单。摄影机的镜头还开着，莫瑞教授已经泣不成声了。虽然莫瑞教授的母亲已经过世70年了， 但每当想到他，莫瑞教授还是会忍不住眼眶泛红。那个时候莫瑞8岁，医院发来电报，因为他的父亲是俄罗斯移民，不会读英文，所以当时是由莫瑞宣读他母亲的噩耗。妈妈本来是经营一间糖果铺，但是她生病之后多半时间不是睡觉就是倚靠着窗户坐着，脸色苍白，身形憔悴，有的时候会要莫瑞拿药给她，但是莫瑞在街上玩着球会假装没有听到，因为他心里以为只要装作没事，妈妈的病就会过去。妈妈死后，莫瑞和弟弟大卫被送到康乃狄克州森林中的一家小寄宿旅馆，好几个家庭共用一个小木屋，也一起开火。他们的亲人觉得这里的新鲜空气对小孩子有好处。莫瑞和大卫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一天到晚在野地里奔跑玩耍。有一天晚上，兄弟俩吃完饭后出去散步，天开始下雨，两个男孩仍旧玩得不亦乐乎，在大雨中玩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第二天早上，莫瑞叫弟弟起床，却发现弟弟说自己没有办法动了。原来大卫得了小儿麻痹，当然小儿麻痹并不是因为雨水淋湿所引起的，可是像莫瑞这样的小小年纪不懂得这个。大卫多次前往病儿之家就医，最后脚上必须套上铁圈架，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这让莫瑞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深感愧疚。因此莫瑞早上常常会到犹太会堂去和那些穿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在一起，祈祷上帝照顾他死去的妈妈以及生病的弟弟。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莫瑞幼小的心灵希望能够得到父亲一点的关爱呵护，或者是沟通的表示，可是他的爸爸总是闷不吭声。这时莫瑞不过9岁而已，他觉得肩膀上压着像山一样的重担。还好第二年莫瑞的生命里出现了亮光，那就是他的继母伊娃。伊娃是个娇小玲珑的罗马尼亚移民，五官平庸，有个棕色的卷发，但是精力充沛，他所散发的活力正好可以抵消父亲在家里造成的阴郁气息。当伊娃的丈夫默不作声的时候，他可以妙语婉转，晚上还唱歌给莫瑞跟大卫听。伊娃的声音温柔，个性坚强，还会教导孩子们做功课，这些都是莫瑞精神上的慰藉。当莫瑞的弟弟从病儿之家出院回家，兄弟俩晚上睡在厨房的一张有轮子的床上，伊娃会来亲吻他们两个人的脸颊，说声晚安。于是莫瑞每天晚上都期待这个时刻，仿佛是嗷嗷待哺的雏鸟，他打从心里觉得自己又有了母亲。虽然家境贫困，莫瑞仍旧在伊娃身上学习到如何关爱别人，也学到如何奋发向上，激励他晚上点灯苦读。早上莫瑞还是会去犹太会堂为他亲生的母亲做一段祷告，因为他不想要忘记妈妈。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莫瑞的父亲要他再也别提到母亲的名字，因为爸爸要让大家以为伊娃就是他们的亲生母亲，这对莫瑞是一大的心理负担。从此他不在父亲面前提起亲生母亲，可是他默默地珍藏那张从医院发来的死讯电报，因为他知道那是亲生母亲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据。听到这里，我们在更多的探索为什么爱与被爱会成为莫瑞教授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呢？回溯莫瑞的故事，他并不是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家庭中长大的，相反的，他很早就经历失去母亲的巨大伤痛，弟弟生病带来的内疚感，还有父亲长期的沉默，不表达情感的冷漠氛围。在那样的成长背景里，爱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是缺席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缺乏中，莫瑞对爱变得格外敏锐。他在继母伊娃身上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样貌，那不是靠着金钱、地位或者是权威建立的影响力， 而是一个人愿意主动付出，愿意靠近，愿意拥抱孩子的内心破碎的美好温柔。伊娃并没有否认莫瑞的伤痛，而是直接给予了爱，让一个失去亲生母亲的孩子再次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被接纳的、被爱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当莫瑞多年之后面对自己的疾病时，他比许多人更早领悟这件事。人真正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没有被爱也没有去爱的状态中死去。所以当他看到电视里战火中的陌生人失去了生命，他会流泪。当他读到那位老师照顾失去父母的孩子，他会如此的感动，因为那些画面触动了他童年最深刻的孤单。一个在缺乏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如果没有被修复，很容易会变得冷漠或者过度自我保护。但是莫瑞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没有因为父亲不会表达爱就否定了爱的价值，他也没有因为童年的伤痕就拒人于千里之外，反而在生命有限的时刻更加用力地去爱，也接受别人对他的爱。你呢？也许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许多的伤害和缺乏，但是精灵想要和您分享的是，有一种爱是超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破碎，能够使伤心的人得到安慰，受伤的人得到医治，而这一份爱还是主动的爱、圣洁的爱、永恒的爱，赐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人。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盛小梅《幸福》专辑当中的《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日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幸福专辑当中的活出爱。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让我们回到夜线电视节目，在莫瑞教授的家进行的第二次访问。第二次的采访，莫瑞已经不像上一次访问那样可以挥动着手强调他的意思，他的讲话变得吃力，一些音似乎卡在喉头发不出来。再过几个月，他很可能连讲话都没有办法讲了。主持人询问莫瑞教授的心情，莫瑞说，我的心情是这样的，当我这里有朋友以及关心我的人，我就很开心，他们的关爱慰问支撑着我。然而有些日子我的确会心情低落，我不想骗你，看到一些事情的发展让我有恐惧感，我失去了双手该怎么办呢？我不能讲话的时候该怎么办？吃东西我倒是不是那么在乎，他们用条管子来喂我那又如何，但失去我的声音，我的手，这是我之所以为我的重要部分，我要用声音来讲话，我要用双手来做手势，这是我用来回报别人的方式。于是主持人进一步地问，当你没有办法再讲话，你要怎么样回报别人呢？这时莫瑞教授很直截了当地说，也许我就让别人问我是非题好了。在这场采访中，莫瑞教授也提到了他的一位好朋友莫瑞·史坦，也就是当初把莫瑞的短句加言寄给波士顿地球报的人。史坦跟莫瑞从1960年代初就在布兰迪斯大学共事，如今史坦的耳朵已经重听了。那么如果到时史坦跟莫瑞碰面，一个是耳聋，一个是没有办法讲话，会如何呢？莫瑞教授回应说，那我们会把手握在一起，我们两人会心心相印，我们有35年的友谊，这不需要讲话就能够感觉得到。在这段访谈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教授面对疾病的勇气，更是一个人重新整理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过程。对莫瑞来说，让他感到害怕的并不是身体的不方便，而是他可能失去回应他人、回馈他人的能力。他珍惜自己的声音，因为那是他鼓励、教导、安慰别人的方式。他看重自己的双手，因为那是他表达关怀、传递情感的工具。但是当这些会因着疾病一个个失去的时候，莫瑞并没有陷入怨恨或者是过度自怜，而是想到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爱人、与人连结。莫瑞说，如果有一天他没有办法说话，就让别人问他是非题，如果朋友听不到，那就彼此握着手心心相印。在莫瑞的生命里，沟通不只是语言，爱的表达也不只是一种方式，只要人还在，只要彼此愿意靠近，爱仍然可以流动。莫瑞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只是他能够做些什么，而是他是谁，以及他是否活在真实的爱中。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关心的常常不是那些看起来很强壮、很成功、很有能力的人，而是那些生病的、被忽略的、被歧视的人。耶稣用行动告诉我们，人在脆弱中对他的依靠，是更显出生命的真实跟宝贵。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以为人生的方向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安全感是自己累积的，未来也是自己掌控的，成功、能力、稳定看似成了我们最可靠的依据。只是在这样的状态里，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心关了起来，少了倾听，少了寻求，也少了爱。而这个正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多次指出的张力，他并不是排斥成功的人，而是看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人们自认为我已经够好了，就很难承认自己的有限， 也很难看到内心的匮乏。表面上什么都不缺，内里却早已疲惫、空洞，甚至是孤单，只是被忙碌跟成就掩盖了。相反的，那些生病的、被忽略的、被社会贴标签的人，反而比较容易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太多可以依靠的筹码，只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脆弱，也因此更愿意向耶稣敞开。这也提醒我们，真正拦阻人靠近神的，往往不是失败，而是自满；不是痛苦，而是固执。很多时候，人生的低谷反而可以成为生命的转捩点，迫使我们停下来重新思考，我一直追求的真的能够承载我的生命吗？当这些东西拿走之后，我还剩下什么呢？耶稣所带来的不是一套成功神学，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人放下逞强，承认有限，并且依靠耶稣。那么我们的软弱就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刚强，我们心里的缺乏也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满足。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对莫瑞教授来说，那是与人之间爱的互动，而在基督信仰里，这还包含了在这之上更重要的事，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建立，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才会有其次，爱人如己。星期二的第一次上课就以爱为主题画下了休止符。离开前，米奇给了莫瑞教授一个拥抱，然后做了以往不会做的事，在莫瑞教授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米奇感觉到莫瑞虚弱的手按着他的手臂，却是坚定温暖的。他们相约下星期二见。下次相会，米奇会上什么样的人生课程，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专辑《平安永不离开》当中的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释放
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